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在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些故事里啊，涉及到的玩具唤起了很多80、90后的回忆，而这一期我们要讲的玩具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那就是魔方。魔方又叫卢比克方块，最早是由匈牙利一位名字叫卢比克的教授于1974年发明的机械益智玩具。每年全球各地都会举办魔方的大小赛事，是最受欢迎的智力游戏之一。不知道大家玩魔方的水平如何呢？本期故事的讲述者是魔方圈内的知名人士，他的学业、生活、工作到处都是魔方的影子。
我是小魔方，来自北京，是一名80后，从事的工作是培训机构教育工作。魔方从06年开始吧，就一直在贯穿着我的人生。我的魔方是我赌气赌出来的。我应该是从2006年还是07年，在一次饭桌上，源于一句赌气的话，就是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在吃饭，大概有不到10个朋友吧。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国内的魔方刚刚流行起来，会的人还不是很多，饭桌上就问了一句，大家谁会拼魔方，然后我就吹牛来了，我说我会。那个时候饭桌上有一个男的，我就很烦他，他就说，那你下次来给我们大家拼一个好不好。那牛已经吹出去了，而且跟你叫板的人又是你最烦的人，就以我的性格就是一定要学会，咱不能丢这个人。那个年代买魔方还是很难买的，我记得我的第一个魔方还是跑到一个淘宝的一个商户家里去买的，摊主也不会啊，他只能教我一点点，然后呢我又去到了另外一个摊去买魔方，然后那个摊又教了我一点。其实当时我能感觉到人家很烦我，因为你就买一个魔方二三十块钱，你跟人家那坐了很久，人家还得去教你。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视频，没有微信，只有 QQ 和论坛，你只能是看一些纸质或者一些图形的东西。后来我经历了三家魔方店，最后在一家魔术店，加上我自己的自学，前前后后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吧，彻底的把这个魔方给攻破。然后呢，我们就是又一次聚会了，这个男的也在。后来他就说，那你来把这魔方拼一下，能拼了吗？我说我会拼。他说你要一分钟之内把这个魔方拼出来。他把桌上一杯的白酒给干了，说如果一分钟之内拼不出来，你把这杯白酒给干了。那以我的性格可能会跟他做这个对赌，然后呢我就开始来拼这个魔方。结果那个魔方我当时用了1分06秒给拼出来了，就超过了一分钟。那我就愿赌服输，我就把桌上那杯子，可能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一次性的水杯，我就把那杯白酒给干了。当我干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我咽也咽不下去，我吐也吐不出来，就很难受。后来就是还是一咬牙把那杯酒给咽了。他很开心啊，因为他赢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没让他开心过。我又对我自己说，我说以后我见你一次我要让你喝一次。后来呢就回家就去练，再见他的时候我说，哎，咱俩打赌啊，我说55秒要不要去赌一杯酒的。结果就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见他一面我都是提高5秒的跟他做这个对赌，直到拼到10秒以下，破掉了当时的一个记录，然后我跟他的这个游戏才到此结束。因为一根筋吧，凡是争强好胜，很刻薄的说也可以叫做什么较劲。20这个年龄跟赌气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也非常的符合吧。就可能现在我就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了。 因为本身自己也比较喜欢琢磨这种益智玩具，就是一些烧脑类的游戏我也很喜欢，包括什么扫雷啊，我还都挺喜欢去玩的。魔方这条道路应该也挺感谢家人的，家里人对我的态度就是你觉得 OK 你开心，你觉得满意你就怎样来就好了，前提是不要触碰法律的边缘，你都可以随便自由的发挥。这种07-08年，其实那个时候20，你应该是想着去上学，但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父母说我不想上学了，我想开一家自己的魔方店。结果父母也同意了，直接去西单开了一家魔方店。09年开了一家，然后10年也开了一家。可能大家还在上学不赚钱，但那个时候其实我每个月可以赚到8000到15000。那个时候就很飘，就是很能嘚瑟，哇，你自己可以很轻松的赚到这么多钱。在那种很平静很满足那种状态下持续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后来发现当别人毕了业以后，别人可以很轻松的赚到10000多的时候，甚至说赚到20000块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为什么要在北京西单这种地方跟那些小商小贩们混在一起，就觉得不行，这样对于我将来的发展可能会有一定的阻碍。周边的人群啊，社交这个圈子应该是更高一层的。可能这么说会贬低小商小贩，但是我确实就是这样去想的，没有贬低的意思。所以后来就把这几家魔方店给关掉，然后选择了出国上学。应该是11年吧。去法国上学的时候也是因为魔方，如果没有魔方的话，我估计我的签证应该都过不了吧。因为当时我的法语也不是很好，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视觉传达，就很广，就是比如我看电脑，我看电视，我看一个画，其实你看什么都可以叫做视觉传达。所以当时呢自己改装魔方，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其他的结构啊，我拿着这些东西然后去面签的时候，我一直在介绍魔方，面签官他一直在指这些魔方，然后我来给他用最快的时间去复原，让他有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再加上我在他面前就是秀了那么几段魔方，就是彻底的把那个面签官给秀晕了一个状态，所以很容易的就签过了。他就问了我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去法国的哪里，我说我去南部。然后第二个问题问我是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想去那边更好的学习一些设计，为了回国我能开一家自己的魔方工作室，就完了。结果真的就是如愿以偿。
在法国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魔方它其实更多的当做了我的一个社交的工具。
我生活那个城市很小，中文名字叫做艾克斯，基本上靠步行就是能走完这个城市的所有。
刚到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认识新的朋友，所以呢我就有的时候会到街心公园拿上的魔方去跟那玩，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吸引外国人的眼球，可以过来一起交流啊，一起玩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当地有很多那种小饭馆或者那种小的酒吧，因为法国人他们上菜啊效率非常非常的极低那种，所以那你等餐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魔方来去转一下，服务员或者一些客人甚至说老板他们也会注意到你，就会愿意过来跟你说几句。久而久之在那边的几个小酒吧或者小餐厅里就都传开了说有一个中国人叫样哥。然后有一次就是一个酒吧上要搞一个活动，他们就让我去那儿做一场魔方的活动跟表演。
因为之前呢晚上的时候我也会在他家去坐一会儿，他们家有一个特色是全世界各地的钱币他们家的墙上都有，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来了以后贴在他那个墙上。 当时我是贴了一张5元的人民币，然后呢往那上面画了一个小小的一个魔方，而且他家的房顶上贴满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国旗，就是没有中国的国旗。后来我就说，我那怎样才能把我们中国的国旗放上去呢？他说你要有就放上去，我说直接放上去，就可能显得有点太刻意。我就说哪天你要需要什么活动的时候，你可以上我们家去找我，或者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帮你。他也知道我会这个魔方，当时是万圣节的活动，然后我就去了。第一次经历那样的场面，满场一个中国人没有，全都是外国人。他们就把我推上台，给我拧乱那个魔方，让我闭着眼来拼这个魔方。你想酒吧那种地方是很闹很吵的，我说你们这太乱了，没有办法闭眼。就这样整个全场就把这个音给静了，就是上百人，然后大家还都挺安静的，当时我还挺震撼的。他们把一个打乱的魔方给你看个2分钟左右，我会把它给记住了，我就直接人转过去，把两只手放到背后，后背面对他们，
然后就把聚光灯就聚到你这儿，让你在台上，然后就去拼。其实当时拼的时候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完全不代表自己个人了，感觉就是代表一个国家。
当时拼的时候也应该是在3分钟之内吧，反正全程下来5分钟。
他们就跟那儿就是说一些庆祝的话语啊，
就是得到了一个全场的一个肯定。拼完这个魔方以后，我就把我那个国旗给他了，过了1-2天就把那个国旗给挂上去，我还挺有成就感。就这样
借着这个机会在当地呢，哎，还算小有名气吧。
当你出了国以后，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能买到这些奇奇怪怪这些魔方，就是一点点去收藏。我到现在还保留了一个魔方，是我的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当时在西单花了70块钱买的。以按照现在的魔方的市场以及它的手感，那个魔方我坚信5块钱给我都不会要。但是那个时候花70块钱，我已经觉得这个是最好用的魔方。包括我过生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送我一个魔方的水杯啊，送一个魔方的书包啊，甚至说送一个魔方的一个钥匙扣啊，或者说一个魔方的一个袖扣，包括鞋、衣服、床单、被罩、座椅啊，也是魔方的，沙发呀、抽纸的纸巾，哎，太多了。反正我觉得就是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是不能乱七八糟吧。我就是对一些方块啊，对一个魔方这两个字啊，都会超级的敏感，着迷吧。可能就是从较劲的那一刻开始吧。我送给我自己最大的礼物，应该也是我30岁生日那天吧。因为我觉得男人三十而立嘛，就是想送给自己一份生日礼物。有一天无意中上网看到，就是在30岁生日那天，正好在瑞士有一场魔方公开赛，结果我就去报名了，后来就买机票直接飞过去了。我是到了巴黎，从巴黎开车过去了，开了9个小时。然后等我30岁生日那天，然后就一个人踏进了赛场，就是全场你一个人都不认识，全场你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然后你就在场上跟他们进行比赛。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练魔方很久了，无论你从速度上就是跟别人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就是自己就是很乐在其中。因为魔方它给我带来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它可以是我的标签，也可以是我社交的一个方法，利用它让我面签过关，利用它到那边能迅速的交到很多朋友，利用它能在那边成为我那个地区的一个小名人吧。通过它，然后让我的人脉圈子逐渐的扩大，包括它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那种自信，甚至说金钱，就它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所以我就把自己30岁生日设在了瑞士蒙特勒世界魔方公开赛的赛场上，从早上一直比到晚上，反正自己还挺享受那个过程。其实魔方没有什么难度， 因为这么多年我教过的人没有一万一六八千了，没有学不会的。我记得在2014年还是15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个老年班，平均年龄 73.5， 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吧。
当时呢，在北京的某小区，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教育集团。一开始去呢，我只是说在他的这个小区里做着儿童教育培训这项工作。结果呢，是无意当中发现，哎，有一个老年大学。我说那就挑战一下呗。如果说能把这些七八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给教会了，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更有一个成就感。就本着一个很调皮搞笑的一个方式，我就说啊，预防老年痴呆，预防帕金森，实现童年的梦想。我说咱们来学魔方，以这个噱头来开的这个班。他们还学会了两种，还不是一种。然后当我在教他们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两个老人的笔记让我特别的震惊，就是一个八十多岁一个老奶奶，她那个字儿就跟印的，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就太工整了。那后来我问他，我说您为什么写的这么工整？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报社工作，他那个时候手写就是写的不好，就要重新撕掉重新写，不能有擦拭。他练成的就是这一手好字。当时我觉得哇，就是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好处。他们都非常的认真，我觉得他们就是还挺珍惜学东西的这种机会的，就能感受得到。他们的问题会特别特别的多，不懂就问，不懂就问，你不怕他哪点不会。所以在教这个班的时候全都会了，没有一个人不会。在他们学会以后稍微练习了一会儿就直接开始比赛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坐那十个二十个老爷老奶奶满头白发的拿着魔方给他很快的时间复原，我觉得特别的帅。就是场下的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孙子孙女比他们要紧张一百倍，他们就是很淡定的去比，他们也不会看重输赢。可能这个年龄的人就是看淡一切了，每人颁发了一个小证书，都挺开心的呀。
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去研究它的速度了，就更多的可能把时间啊精力啊放在这些如何去琢磨出一些更简单的一些方法，让大家更容易的能把这个魔方给学会。就在这里其实我还能很客观的说一句话，任何的爱好当你变成职业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那种快乐。我记得原来我第一次做采访的时候，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是出门可以不带钱，但是出门不能不带魔方。但可能现在再看来，就是我一出门现在基本上不带它了。你现在如果说大家聚会啊，拿魔方让我去拼什么的，我反而会倒不好意思了。可能原来就是你不让我拼，我都想给大家炫耀，就是其实内心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我做的每件事都挺真的，做的每件事我也都对得起我自己，我也对得起我的家庭了。就是别说魔方没有遗憾了，就是之前人生我也没有遗憾。
你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吗？你是不是也将它变成了事业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